天我们将停止哥林多前书讲道系列，只需要停一周，以将我们的注意力转向另一个重要的话题。今天是国际为受逼迫教会祷告日。在世界上许多地方，我们那些相信耶稣的兄弟姐妹们正面临着非常艰难危险的现实。今天我要讨论一些不太让人舒服的话题内容，因为我们相信耶稣的信仰而受苦，我们中大多数人会尽力避免生活中的苦难，但圣经其实说了，我们应当做好准备，并愿意为我们的信仰而受苦，我们也应当预见这一点。今天彼得前书一章1-9节，我相信我们帮助我们迈出一步来预备好为耶稣受苦，并更富意义的为那些正在受苦的人们祷告。请大家起立，以利亚会为我们读彼得前书1-9节。耶稣基督的使徒彼得写信给那分散在本都、加拉太、加布多加、亚西亚、比推尼的聚集者，就是照父神的先见被拣选，借着圣灵得成圣洁，以致顺服耶稣基督又蒙他血所洒的人，愿恩惠平安多多加给你们，愿称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父神。他曾照自己的大怜悯，借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可以得着不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为你们存留在天上的基业。你们这信，因信蒙信蒙神能力保守的人，必能得着所预备到末世要显现的救恩，因此你们要有大喜乐。但如今在百般的试炼中暂时忧愁，叫你们的信心既被试炼，就比那被火试炼仍然能坏的金子更显宝贵，可以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得着称赞、荣耀、尊贵。你们虽然没有见过他，却是爱他，如今虽不得看见，却因信他就有说不出的满有荣光的大喜乐，并且得着你们的信心的果效，就是灵魂的救恩。阿们。让我们坐下。以利亚来自尼日利亚，根据敞开的门世界守望名单，尼日利亚被评为全世界最受迫害国家排名的第8位。我们来问你一些问题，关于尼日利亚，在你的国家，基督徒面的最大挑战是什么？感谢你询问这事。坦白说，尼日利亚的信徒们正在经历非常艰难的时刻，特别是这个国家北部和中部地区。我就是从这里来的，教会会被袭击，牧者被绑架，一些村庄人们甚至无法不带恐惧的敬拜、崇拜、聚集崇拜。许多家庭失去了他们的家人和挚爱的亲人，但最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尽管经历了这一切，教会仍然在聚会。我的父亲是一个 pastor， 我也知道关于这一切。你希望我们为之祷告的2-3件事情是什么？诚实的说，首先为平安和保守祷告，为神复辟众信徒，并使这些地区得安稳。作为一个，让我们一起来为这些祷告。第二个，其次为力量和勇气祷告，纵然恐惧试图封住他们的口，教会仍然要向明光照耀。最后，为复兴和公义祷告，借着一切痛苦，叫求神动工，叫人心回转他，并兴起爱慕真理和公义的领袖们。 在尼日利亚教会虽然受压，却不会被碾碎。说真的，你们的祷告远比你们所以为的更为重要。让我们一起来祷告吧。接下来，我们来到你的面前，尼日利亚这个国家，为那些信徒们有平安，有勇气，为他们可以更坚定的站立，为了复兴，也要为他们更加的公义，求那些受压迫的人，那些领袖们，公义的领袖们，也要为他们祷告，为所有的人祷告。成千上万上亿的心都转向你。以上祷告奉主耶稣名求。过去一年，我在中东度过了一星期，和20名牧者共同参加退休会。在他们的国家，成为基督领袖非常危险。作为一名牧者，坐牢是生活中可见的预见部分，被当局殴打也并不稀罕。而来自家人、商铺、政府的压力，逼迫他们放弃基督信仰。参加这次退休会的牧者几乎都曾经入狱，其中有几位已再次被判刑，只是在等待监狱空出位置，就会再次被收监。因着可以预见，他们每周都会与一位导师见面，为再次入狱而做准备。让我给你们讲一个故事，我很确定它会永远留在我心中。在我讲完一堂课之后，有一位牧者找我说话，我们姑且称他 Zara， 这不是他真名。 Zara 因着他对耶稣的委身以及侍奉上的角色，承受着极其的深的苦难。他讲述了一段自己的经历，一名狱警极其残暴地殴打他，打到一个程度以至于其他狱警不得不上前把那名狱警拉开，因为他就要把他打死了。就在那场殴打过程中，圣灵以平安与喜乐充满了他，他竟然在微笑，这当然更加激怒了那名狱警。当我想象这位美丽的姐妹被打到距离丧命仅在咫尺的画面时，我感到了这些情绪：愤怒、怜悯、困惑。但随之涌出一个越来越大的问题，他是怎能在那一刻站立的稳？而且即便眼前可能再次面对监禁，他依然坚定不移。而且如果我处在那样的时刻，我的反应会是什么？我是否会经历那样的平安和信心，还是会在压力之下崩溃，甚至否认信仰？这正是我今天讲到的第一部分想要讨论的主题。我们要真正摆正自己，好在试炼来临、苦难来临、逼迫来临的时候，人能坚定站立，将眼目定睛在耶稣身上，将我们整个生命都献给他。让我讲清楚，我并不是在说我们在加拿大所面对的挑战和苦难与信徒在伊朗、北韩、索马利亚和也门这些地方所面对的苦难是一样的，我们所面对的是不同的挑战。事实上，这些对信仰的挑战虽然不会带来多么大的肉体意义上的痛苦，却也可能具有同等的破坏性。我们如何摆正自己，使我们在苦难来临、逼迫来临的时候仍然站立的稳，委身耶稣？我们一起来看彼得前书这段经文的问题有一些回答。我有两个重点，他们几乎相同却又不同。我们如何在苦难中、逼迫中站立的稳，认识耶稣，然后认识耶稣。让我来解释我这话的意思。第一个，认识耶稣，认识他的作为，有哪些真理，哪些来自经文的意义，是我们需要紧紧抓住的。第二， 认识耶稣，亲身经历他。耶稣是又真又活的主，与他建立关系将能彻底改变我们的生命。彼得前书是写给谁的呢？第一节说，写信给分散在本都、加拉太、加帕多加、西亚西、比推尼做寄居者的选民，被拣选的寄居者，换句话说，就是在世界中一个门拣选的群体，做旅客散居在各地的。所以这就是神与神的关系而言，他们是拣选的，是有特权的，是被爱的。彼得前书随后说，二章九节，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祀，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招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但这与社会的关系而言，他们是寄居者，在某些方面处于不利的位置，因为他们的身份与国籍是天上，他们是耶稣的跟随者，不是凯撒的跟随者，也不是某位当权者的跟随者。他们的世界观与优先次序与主流社会观念不一样。这听起来很像今天的我们，我们是领受来自另一个元帅的命令。我们的盼望应该坚定地建立于耶稣是谁，以及他为我们成就了什么之上，而在我们的世界观和目的与这世界观普遍的世界观目的相冲突、对立、痛苦、挑战与苦难也发生了。那么，透过写信给这群被拣选的寄居者，这些因着耶稣站在同一战线而面对冲突与逼迫的人，彼得要表达的是什么呢？认识耶稣，要记得他是谁，以及他做了什么。你能够记得吸收和明白福音真理的程度，以及让这些真理来转化你，改变你对自己和耶稣是谁的认识程度，将会直接影响到你在任何风暴猛烈冲击时能站立的有多稳。这里的前五节又充满了基督教教义，稍后我们会谈到经历那位又真又活正在动工已经复活的耶稣。但彼得前书的开篇是一段极其丰富密度极高的教义陈述，这是神为我们所做的，我们需要知道纪念这事，并让自己沉浸在其中。 Tim 凯勒曾说，基督徒的生命当然不仅是教义，我们需要活出来，但它也绝对不会少于教义。那么这段经文说了什么？让我们读彼得前书二章五节，这是照神父神的先见被拣选，借着圣灵成圣洁，以致顺服耶稣基督，又蒙他血所洒的。愿恩惠平安多多加给你们，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父神。他曾照自己的大怜悯，借着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可以借着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为你们存留在天上。你们这些因信蒙神能力保守的人，心能得所预备到末世要显示的救恩。这些经文提醒我们所做的关键是知识，我们是被神预先知道并拣选的，是被永远爱着的。他的灵使我们被分别出来为圣，赎罪，赦免我们的罪，并赐给我们新生命，由他的能力保守，直到我们得着永恒的基业。我们有一个活泼的盼望，因为耶稣已经从死里复活。注意到第六节说了什么？因此你们是有大有喜乐。就是在这些关于神是谁，他做了什么的真理中，你们有喜乐。而若我们不了解这些，没有让自己沉浸其中，我们就不会有大有喜乐。6到7节，因此你们大有喜乐，如今在百般的试炼中暂时忧愁，叫你们的信心被 即便试炼，就比那火试炼能坏的金子更显贵，可以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称赞荣耀尊贵。这是我的第一个点，认识耶稣，明白神为我们所成就之事的真理，这将帮助我们在任何风暴来临时站立的稳。我的第二点同样是认识耶稣，但当我这样说的时候，我的意思是要花时间待在那位又真又活正在动工与我们有个人关系并且已经复活的耶稣的同在中，我们聆听他，相交爱他，并让他来爱你。第八到九节，你们虽然没有见过他，却是爱他，如今虽不得看见，却因信他就有说不出满有荣光的大喜乐，并且得着你们信心的果效。这是灵魂的救恩。回到宰尔的故事，他被狱卒殴打，但是在那个过程中得到了平安喜乐。我问自己，这怎么可能呢？知道一些撒拉的背景故事会有所帮助。在他入狱之前，他就与耶稣建立了关系，是曾经有过几次特别的经历主的体验经验。他曾在几个鲜活而有力的梦里梦见耶稣，也经历过戏剧性的身体得医治时刻。让我告诉你们那个使他成为基督徒的梦。在他的梦里，他坐在基督教的教堂里面，他发现自己在教堂一个区域，那里的人在寻找某种医治。他起初觉得自己与自己无关，因此正准备起身离开，但这时他感到身后有一双手在他肩膀上，听见一个声音说，我是耶稣，这正是你该在的地方，我要医治你。然后他摸了他的子宫，说，你得救了。他醒来时惊异却平静，并确信有什么事发生了。原来他一直有不孕的问题，医生正尝试找出原因，并发现他子宫有一些增生物。三周后他觉得身体不适，就去看医生，担心自己出了什么大问题。但医生在做完检查后说，不管你原先出了什么问题，看起来你已经痊愈了。事实上，你现在已经怀孕近三周了。她在梦里遇见了耶稣得医治的第二天就怀孕了。我见过她的年轻的女儿，现在大约六岁了。当然，并不是每个人都有曾戏剧性的遇见耶稣的梦境。我们中许多人不曾经历那种被耶稣以神奇迹医治的千倍的喜乐，但我们当中一些人确实经历，而我也在祷告，盼望我们当中更多人能够经历。然而，对我们来说最重要、最有启发的是，当 Sarah 被狱卒拳打脸上时，她心中非常清楚耶稣是谁，耶稣是真的，耶稣是有真大能的，耶稣是爱她的，她亲身经历耶稣的爱与大能，而这正是我们所需要的。耶稣不只是一个概念，耶稣不只是存在于历史中与我们今天的生活毫无关系的某个人物。如果我们相信圣经所告诉我们的，那仍然相信他活着，他渴望并随时预备好以某种方式遇见我们每个人，医治并转化我们。他已经预备好我们人生的挑战喜乐中站在我们身边。他深知苦难，他曾受难死去，为要使我们和神和好并得着真正生命。如果我们这主愿意我们受苦，那么作为敬拜与委身的回应，我们当然也应该能够为他受苦。我很喜欢注释家 Karen Jobs 的说法，因为是基督徒的受苦，既不意外也不羞耻，因为苦难与荣耀的交汇点就体现在耶稣基督身上。受苦是荣耀神的机会，是 属神的家中活石的荣耀勋章，是喜乐而非惊诧，是祝福而非羞辱，是归于神的荣耀而非羞耻。耶稣基督徒被呼召，即便身处那份对基督福音的委身而带来的苦难中，仍要长久保持这份委身。当我坐在中东那个教房间里，听着这段监狱、信仰、梦境和医治惊人故事时，我问了自己一个直抵内心的深处的问题：我能像 Zara 那样坚强的站立吗？我相信答案是肯定的。只要我确实做到了我前面所提到的那两种意义上的认识耶稣，我需要认识耶稣，我需要明白耶稣为我所成就的事，明白圣经中所阐明的真理，并且以这些真理不断提升自己，直到我的思想与心灵都被复活基督的荣耀以及我所领受的救恩与永恒基业完全浸透。同时我也需要认识耶稣，耶稣是又真又活的，他正在动工，在预备好与我相遇，也要与你相遇。我深信，当我们去寻求越来越认识耶稣，以我谈到的这两种方式去认识他时，我们不仅会爱上这种认识耶稣的经历，会预备好面对任何临到我们的苦难。在中东会议上，另外一个牧者给我写给加拿大教会一封信，让我们来读几段。我是在基督里的一个弟兄，不是著名的传道人，也不是有名望的作家，而是一名曾尝过为信仰受苦滋味的人。我已经背起十字架，不只是用言语，而是在监狱的墙壁内，在妻子的泪水中，在我年轻孩子疲惫的眼目中。我写这封信不是为了得着你们同情，而是为了提醒你们，你们所信的是一位活着的救主。我们这份信仰如此伟大，如此宝贵，如此真实，值得我们为之舍弃世上一切。在加拿大，信仰或许很简单，你们拥有自由，教会开放，圣经安放在书架上，讲道可以录音在网上分享，但我们的弟兄姐妹，你们可以知道危险在何处吗？可知道在安逸里，在冷漠中，在那些包裹在名为便利的软枕的属灵沉睡里，他正无声地偷走我们的信仰。让我们醒来吧，让我们醒悟，基督信仰不仅是一种生活方式，是不仅是一套教导合集，更是争斗。信仰是在黑暗中的发光，信仰是与神为敌的世界里面高举他国度的旗帜。从逼迫最深处，我呼喊加拿大教会，叫基督的心腹兴起吧，你们已经安于舒适，如今要像狮子般吼叫的时刻，正高举你们手中的烛光，好叫他人看见那道路，如今正是抛弃恐惧宣告的时刻。我相信耶稣基督，无论代价什么，我愿意付上。我是一个受伤的弟兄，却仍活着，尚未全然痊愈，却毫不动摇，被锁链锁住，却得自由。我恳求你们，不仅为了我，为全世界的被逼迫的信徒，数以百计的坚守信仰，让你们的信仰鲜活不灭，让你们的明光照亮别人。若那日来临，你们必须为信仰付上代价。请记住，耶稣已为我们付上代价。愿上帝祝福你们，醒来吧，发光吧。为爱与祷告中，在爱与祷告中，你们在基督里的弟兄兴起吧。在聚会结束，你会在离开的时候有一张书签，拿到一张书签，上面有一个二维码，可以扫它读这封信，鼓励你这样做。在开始的时候我说过两件事，第一，我想帮助我们每个人向前迈进一两步，真实的预备好为耶稣受苦。彼得前书第一章帮助我们认识耶稣， 并且认识耶稣。第二，我想帮助我们带着更多的认识来到当前世界上正在遭受强迫的弟兄姐妹的祷告。接下来几分钟，我来帮助大家这幅图景有稍微更全面的了解，逼迫正在发生在哪里，以及逼迫是具体什么样子的。我希望我们一起祷告，我会带大家一起前进。首先，逼迫的定义，凡因为个人基督的身份忍受而遭受任何敌意，这包括对基督徒态度敌对态度与言语行动，这样的广义定义涵盖限制、压力、歧视、反对、散布假消息、不公、恐吓、虐待、边缘化、压迫、不容忍、侵犯、剥夺、排斥、敌视、骚扰、虐待、暴力、种族清洗以及种族灭绝。敞开的门将逼迫分为两种类型 ：smash， 打击型，暴力的、可见的。你可以想象到这些。第二个是 squeeze， 挤压型的、隐性的、系统型的压迫。如果要预测未来几年加拿大基督徒可能面临着逼迫形式，应该属于挤压型。我们已可以看到一些微兆，但目前还远远未达到世界其他地方的程度。我谈论世界各地的基督徒遭受迫害的全部意义在于要让我们带着更多的知识、讯息和意愿去祷告。我们为什么要祷告为我们的弟兄姐妹？因为神的话语如此教导我们，希伯来书13:3，你们要纪念被捆绑的人，好像与他们同受捆绑，也要纪念遭苦害的人，想到自己也在肉身之内。我们是基督全球身体的一部分，作为这庞大全球肢体的一员，我们责任之一就是与弟兄姐妹借着祷告、关系、倡导与鼓励站在一起。那么逼迫在哪里发生呢？让我们看一张图像，这是取自敞开的门每年制作的世界守望名单，它列出了每年全球基督徒受迫害最严重的前50个国家。图上最深红色的国家就是逼迫最严重的最严重的地方。我刚才提到过，离开聚会时你会拿着一张书签，上面也有二维码，可以扫到这份世界守望名单，把它作为祷告的工具使用。以下是一些来自敞开的门的统计数据。全球有超过3.8亿基督徒因信仰受高度的逼迫歧视，在前50的国家中就有3.1亿的基督徒临着严重极端的逼迫。7位基督徒中就有1位信仰遭受逼迫。你可以看到一些数据，这些是数字是受杀害的基督徒人数，还有一些受毁害的建筑物、教堂，还有一些被拘留的人数、被捕的人数、基督徒，还有遭受绑架的人数。这是2023年10月1日到2024年9月30日的统计数据。这个数据非常的大。我们如何回应呢？应该最直接的方式是祷告。我们该怎么祷告呢？我们最开始的想法通常是祷告说，主啊，请停止这逼迫。在一些情况下，这确实最需要的祷告。但有趣的是，在我与世界各地的受逼迫教徒信徒交谈过程中，他们通常并不把这件事情放在祷告首位。为什么呢？因为苦难其实也有它积极的一面。听听这段话，罗马书5:3-5，不但如此，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生盼望不至于羞耻，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 回顾历史，我们可以看到教会在遭遇重大迫害时反而蓬勃发展，强有力的增长。现今一个例子是伊朗教会，或许是世界上增长最快的教会，而在那里作为一个基督徒是极其艰难的事。那么我们该如何祷告？我再一次强调，离开时有一个书签上会看到祷告事项。首先，为勇气祷告，为忍耐祷告，求神使信徒在面对威胁恐惧时站立得住，求圣灵坚固那些面对着长期艰难困苦的信徒，为合一医治供应大胆祷告，信心胜过恐惧，为政府领袖迫害者为喜乐祷告，为复兴祷告。我们今天给大家三个对这篇道的回应实践方式。首先，我鼓励你把彼得前书读一遍，只要花20分钟时间，它的内容非常宝贵，其中好多次提到了因信仰而受苦的主题。其次，接下来我鼓励你在接下来的七天里在手机上定一个闹钟，你觉得合适的时间，为全球守望名单上的一个特定国家祷告。我也会和你一同参加，我的时间是早上8点，我要为古巴祷告，古巴在全球守望名单第26名，最近又遭到美丽莎飓风的严重袭击。这也带出我第三个回应，我们目前正进行一项筹款项目，旨在为古巴及一集装箱的救援物资，因为灾情加剧，需求随之上升。如果你感到奉献感动奉献，请在这周内结束。我们很快进入圣餐，但在这之前，我们要一起祷告荧幕上这段祷文，那来自 Outreach 加拿大机构。让我们一起站起来，我们一起读荧幕上的祷告，和我一起祷告吧。天父啊，我们赞美你所赐下的每个祝福。你是天地万物的伟大创造主，整个受造界都在你的名与旨意面前屈膝敬拜。我们敬拜你，因为你是我们天父，我们的神。我们照着你荣耀的吩咐来祷告，愿你的坚固你的教会，特别是在那些今天正面对着逼迫的肢体，我们祷告，愿你的圣灵能将能力与坚韧赐给你的百姓，使我们每日每时都能在你的同在里。我们祷告，天父，愿我们能在对你的儿子耶稣的信心与爱中深深扎根，使你的教会能被坚立，能够明白你那无法测度的爱。这爱是你借着耶稣基督的恩赐所彰显的，并使我们被神一切的丰盛所充满。这丰盛使我们能够超越人的理解，并降服于你完美的旨意。天父，我们为那些今日站立在敌对面前的兄弟姐妹祷告，我们求你保守他们，也求你让他们的言语、样貌与行动向逼迫他们的人彰显基督的爱，并愿他们的信心为你的名带来尊荣与荣耀。我们承认你的大能与智慧，天父，并奉你的儿子耶稣基督耶稣的名，求你赐下勇气和悟性。阿们。让我们坐下来。今天我们有机会一起来敬拜他，让我们一起来秉杯敬拜。我们接下来会做 饼杯的敬拜。哥林多前书11:23-26，我当日传给你们的，原是从主领受的，就是从主被卖的那一夜，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拨开，掰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你们每逢吃这杯，吃这饼，喝这杯，是表明主的死，只等到他来。”这是一个纪念的时刻，敬拜的时刻，顺服的时刻。这是为那些已经做出有意识的决定，接受耶稣为生命之主人所预备的。如果你还没有做出决定，我邀请此刻安静观看、体察这个对信仰耶稣人来说非常重要的敬拜时刻。这饼代表耶稣的身体为我们擘开，这杯代表耶稣的宝血为我们流出。我们借着两个记号来纪念耶稣在十字架上牺牲，他的死是为我们罪付上代价，是必须的赎罪祭。因此借着这个行动，我们一同庆祝世界历史上最奇妙美好的礼物，耶稣为我们的罪而死，好让我们与神和好，我们可以被赦免，被他的宝血遮盖，好叫我们能与神恢复正确的关系。我们有一个活泼的盼望，就如彼得前书所说，这是一个值得被庆祝与纪念的礼物，也是一个应当彻底改变生命的礼物。经文也提醒我们，在圣餐领圣餐前要应当审查自己，若我们生命中有任何罪，当在主面前认罪悔改。所以现在让我们在主面前安静片刻，把任何要对付的事摆上归正。我将调整位置，请服侍的同工此刻来到前面。